很高兴今天在沙田堂再次见到大家。我们今天在这里乃是为了要敬拜我们的神，为了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全能真神。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欢喜，
请
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世人甚至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欢喜，请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救主流宝血和等全被救恩，全身应许赐给凡信他的人，罪人终是罪魁，若真心相信，一心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欢喜，请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是的，上帝，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你借着耶稣基督和众使徒的口传讲那永恒的真理，这真理乃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因着这份奇妙的救恩，我们得以在永恒里再见你的面。让我们再次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这一份宝贵的救恩。父神岂是真理，他成就大事，借生子耶稣我们欢欣无比，将来见主面我们必更惊讶，何等奇妙改变，更圣洁无瑕。赞美主，赞美主，全体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欢喜，请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归属他已成就大事功，荣耀归属他已成就大事功。会众请坐。哈利路亚，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独一真神。接下来这首歌呢，有可能大家是第一次听，
那就让我们在歌声里去感受上帝那奇妙的话语。
我们爱慕你话语，你的律例藏在心里，常常思想你的应许和命令，何等甜蜜。我们可想你话语，其明光照封闭心灵，解开心里所有思想和意念，无法逃避。天地万物将要废去，你的话语就长情，安定在天直到万代，地久天长到永远啊！奇妙话语，脚前的灯，路上光明。前的灯，路上光明啊，宝贵话语，一生道路求你导引。我们爱慕你话语，你的律例藏在心里，常常思想你的应许和命令，何等甜蜜。我们可想你话语，明光照封闭心灵，解开心里所有思想和意念，无法逃避。天地万物将要废去，你的话语就长情，安定在天直到万代，地久天长到永远啊！奇妙话语，脚前的灯，路上光明啊！宝贵话语，一生到求你导引，天地万物将要废去，你的话语就长情，安定在天直到万代，地久天长到永远啊！奇妙话语，脚前的灯，路上光明啊！宝贵话语，一生道路求你导引啊！奇妙话语。
的慈爱，我的唯一。
是的，上帝，你是我们的唯一，我们的挚爱和至宝。我们能够拥有你，能够听见你，能够每天来阅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说凡饥渴慕义就当来寻求你，这样我们必享甘泉，必得饱足。上帝，就求你让我们有，让我们现在能够专心定睛于你，看到你的圣洁，看到你的公义，看到你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慈爱，看到你那谦卑为奴仆的身影。上帝，就求你此刻让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放下我们日常一切的忧虑愁烦，放下我们一切的劳苦重担，来到你的面前和你说，上帝，我们的父，求你释放我们，因为你早已应许了这一切。这不是一个我们需要怀疑的事情，乃是一个已经确定的事实。上帝，正因着如此，我们得以坚立，我们得以走这世间的每一步，过这每一分每一秒。阿门。
烦劳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静静住，跟着他同步。烦劳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当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耶稣，
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注目看耶稣，静静看耶稣，圣洁公义主，
释迦上耶稣，
注目看耶稣，
静静看耶稣，
谦卑亲近主，
跟着他同步，
跟着他同步。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亲近耶稣，必享安全，必得饱足。跟着他同步，
请会众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我的生命献给你》。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献上生命，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宣教，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摘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 现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赦免。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上帝，是的，求你感召我们，让我们愿意从心底里发出说，我的生命愿意献给你，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你早已将那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早已感受过你那美妙的救恩，我们从心底里说，我们想要让这份福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想要让这地上的国度充满你天上的荣耀。阿们。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我们再唱一遍好吗？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会众请坐。
谢谢，谢谢敬拜队带领我们敬拜我们的神。好，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奉献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入口的地方左手边有一个奉献箱，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奉献投在里面。另外也有一些网路线上的方式在下一张投影片上。好，我们现在就一起低头为我们的奉献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真的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你，我们就越来越发现说，的确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就真的是越来越知道说，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主啊，当你这么如此慷慨地赐给了我们这一切，当你如此慷慨地舍弃你在天上一切的来到这里为要拯救我们，那主啊，你就让我们甘心乐意地愿意把你所给我们的一小部分摆在你的坛前，因为知道说这本一切都是来自于你。你教导我们奉献，借着在奉献当中学习到如何与你亲近，学习到如何去查验你的心意，真的是学习到如何一步一步的向你恳求，把你在天上的国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主，我们也恳求你赐下智慧，让教会的同工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使用这些奉献的金钱，来拓展你的国度。主，我们也为着今天下面的聚会继续向你献上祷告和恳求。主，你使用讲员的口释放主你自己的真理，让你的真理的信息就扎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如果还有儿童或者青少年在当中，如果想要参加儿童主日学的话，那可以去到七楼以及五楼的教室。好，下面我们要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有三段，在马太福音、诗篇以及彼得前书。那我们就 大家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好吗？我们从马太福音11章第28节开始。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感谢主赐下他自己的话语。好，下面是信息的时间。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松弛的秘诀，我们的讲员是于曼仪师母。那如果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的话，有一些我们当中的朋友可能不是很认识。于曼仪师母她是来自西环堂，那游牧师于师母，然后呢，于师母她是在美国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她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现在也在香港从业。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她。
可以吗？能听到吗？弟兄姊妹平安，早上好。真的很荣幸今天Felicia 传道邀请我，让我有机会来跟沙田堂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跟大家一起的来崇拜，一起的来敬拜神。非常特别的一天，今天刚好也是暑假的结束，对吧？也是新的学期的开始，所以很感恩神让我在这么特别的日子，特别是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新来港的同学在我们的当中，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刚刚 Peter 也有稍微介绍一下我那我自己呢是现在是在做心理辅导，或者是叫心理咨询所以呢常常我会见到很多人来跟我聊的时候呢，他们会说我觉得压力很大。那所以我就在想说压力很大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我们都很喜欢说松弛感，对不对？现在变成一个流行的词我们的年轻人都很喜欢说我要很 chill 我们的这个成年人我们可以说我要穿的有松弛感这个当然是很好不过穿的有松弛感和活的有松弛感还是两回事情，对不对？大家今天来到这里，你想不想要知道松弛的秘诀是什么？好像没有兴趣。我真的想吗？你们确定啊？你们想我才要讲要不然的话我就好像在对空气说话，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们肯定你们想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想松弛好像是很多人都需要的，哪些人觉得自己需要松弛感，最需要松弛感的人可能是哪一些人呢？比如说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是妈妈，妈妈特别需要松弛感，看到孩子就觉得很紧张，对不对？看到他又不听话就立刻更加的紧张，拳头都捏紧了。特别是如果我们的妈妈，有时候我们中式的家庭真的很典型的叫做缺席的父亲，焦虑的母亲，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式家庭的一个模式。这种父亲的缺席可能不只是身体上的缺席，可能也包括心理上，可能他没有很上心，那就已经让我们的妈妈呢更加的焦虑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孤军奋战的一个状态。又或者我们是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夹心阶层，我们觉得自己是中流砥柱，其实是三文治或者我们在座的，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在学海无涯，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海无涯苦苦的挣扎，但是呢我们就很担心我们毕业就失业了这样的压力真的是好像是我们这个世代年轻人所特别有的一种的压力。又或者我在想我们的当中有很多的教会的同工，我们面对一个新职堂的挑战，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呢？ 我们都很多的压力，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的来想一想啊，主耶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话说？主耶稣对我们的话其实非常熟悉，大家都会背，对不对？是不是啊？好，好像还不是很确定，让我们来先读一下这段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尝试用心的读好不好，慢慢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我们再读一遍。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最后一遍，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如果你可以的话，把这句话用你的心来读，我相信大家都记得了。我们一起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你听到刚才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我们在诵读你的话语，你听到我们的心声，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知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有哪一位他觉得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也看见我们的重担，包括孩子自己，我也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主啊，但是你对我们的应许是，当我们到你这里来，我们要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今天我们要来得享你这一份的安息，在这个时候求你就卸去我们一切的重担，好让我们今天空空的来，或者是带着重担来，但是让我们自由的饱足的回去。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那我们知道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秘诀啊，真的秘诀很简单，谁不知道呢，对吧？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但你可能说我已经来了，我现在不是坐在这里吗？或者是说我已经信耶稣很久了，可是我为什么还是劳苦担重担呢？我好像没有觉得我就变成得安息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的这个应许啊，这个得安息的应许。他说啊，我们可能稍微完整一点，我们一起来读，连续读完这三节好不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耶稣基督在这里两次的应许我们必得享安息，但是呢，他好像这个后面的话呢，比前面第一句呢稍微多了一些东西啊，好像这个到他这里来还要不只是到，还后面还有一点东西啊，后面还有什么？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来是要做什么？是只是坐在这里吗？没有，我们来还是要学他的样式，对不对？负他的轭。那么什么叫做学他的样式？他的样式是什么样的？他的样式是什么样的？柔和谦卑。对，耶稣基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要学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得安息的有一个条件，除了来，我们还要学主的样式，我们还要负主的轭。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知道耶稣的柔和谦卑吗？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他自己的柔和谦卑在怎么样。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的上下文，在马太福音呢，其实是一个挫败的场景。可能你可能不会想到耶稣基督还会挫败吗？耶稣基督还有一些事情是他想做， 但是做不到的。但是在这段经文前面就是这样的一段一个经历哈，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好，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挫败的场景呢？耶稣在诸城中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些诸城呢其实指的是加利利的很多的城，这也是加利利的城呢包括加百农啦，这些都是耶稣在 早期他传道主要的一个场景。你就在想说耶稣在那里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这种挫败其实是很大的。中间我们其实还有一段经文，如果你看 原来的那段经文的话，其实耶稣一开始呢是有一种诅咒，就是诅咒那些城里不悔改的人。但是呢在他诅咒之后，他就有我们刚刚的这段的经文，他说赞美主，赞美天地的主，我的父，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好像突然有一个转向，他把他的转向从自己的挫败感转向了天父的旨意。哦，你的美意就是你将这些事项聪明通达，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在这个加利利的很多人，他们觉得他们很知道神，他们很知道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看不见耶稣。耶稣说你是要像婴孩就显出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婴孩是什么样的？婴孩是什么样的？我们当中有没有见过婴孩的？有啊，我看到妈妈都点头啊，你们都记得你们的婴孩是什么样？他们好像很软弱，他们好像很依靠你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依靠却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什么样，他接纳自己的挫败，他安息在天父的主权里面，而天父所喜悦的正是像婴孩这样依靠他的人，把子指示给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挫败的经历啊？挫败的经历其实是让我们很难受的，对不对？我看到很多人点头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说有一个妈妈，她因为在教她的孩子做作业，然后呢教来教去，那个孩子那道题永远都做错，而且呢总是错同一个地方。后来她的妈妈就非常的挫败到以致她很抓狂，到最后她就吞了一整瓶的安眠药，然后就被送到医院去洗胃。那所以你看啊，这种挫败感带给人的冲击其实是很大的啊，我们很难去承受这种的挫败的感觉，特别是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花了很多的力气在这件事情上。但是耶稣基督他说他的是心里柔和谦卑，他接纳自己有时候是会有挫败的。你看啊，学他的有柔和谦卑就好像是带着一种接纳的态度，这种的柔和谦卑是好像接纳人的有限，耶稣放下了任何要去掌控这种事情的这种执念。真的很有趣啊，就是耶稣是谁呢？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其实他本来是无限的，但是他谦卑成为人的样式，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尚且接纳自己的有限，而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接纳自己的有限，我们觉得自己应该要凡事都可以，我应该要能搞定，我应该要能够一切尽在掌握，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的呼声就是我们要自我奋斗，我们不要让别人看不起我们，所以我们要凡事都可以，我们要刚强，我们要能够自己搞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害怕被人看不起，我们害怕别人说我们你怎么这么没用。 我们特别害怕别人说我们没用，因为这个世界呢，把功用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好像我们有一些事情做不到，就变成是没用了。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你的父母有没有这样说你啊？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你真没用。有没有人这样说你呢？很多时候，这种的说法就把我们把人的价值等同于我能做到什么，如果我做不到什么，就好像我这个人没有了价值。但是这个就是世界不停地要我们去证明自己，所以我们就被教育说我要去证明我是有用的，我不可以有什么事情做不到，于是我们就开始要掌控这一切，这种的掌控就变成了我们的捆绑。但是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面向。耶稣上帝喜悦的是依靠，上帝不是喜悦人掌控，不是要人去抓，不是要人去证明自己，我们他喜悦的是我们依靠他。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时候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很不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依靠是更难的，因为你依靠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他说你有价值，他说你有用，很多时候对我来说好像还不够啊，我还要证明我自己是有用的，我要证明我是可以的。所以这种的依靠其实需要一个很大的安全感，这种的柔和谦卑真的需要我们在内心深处听见上帝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就像他对耶稣说的那样，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种对他的价值的肯定，也是今天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要学习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首先在心里我们要听到上帝对我们说，我是他喜悦的，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做得好不好，不管我成功或者是失败，他都已经完全的接纳我，他都看我为宝贵。这种的对他的爱的笃定，才是我们成为柔和谦卑的一个基础。好，我们接下来看啊，耶稣说要负我的轭，而且他特别讲到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想问，现在让我们每一个人压力很大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你负的是主的轭呢，还是世界的轭呢？我不知道现在让你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看到很多的父母啊，他们很喜欢告诉我说，我要把最好的给孩子，这个心意当然是很好的，我们要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什么叫做最好呢？最好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想的都是进最有名的学校，让他找到一个最有前途的专业，给他，如果还小的孩子，可能给他买最好的玩，最贵的玩具，对不对？让他这个没有遇到什么的挫败，让他人生一帆风顺，可能这是我们心中的最好。但是上帝心中的最好是不是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追求的其实是世界的轭，所以我们觉得很累，我们一直在负这种轭。但是即使是我们可能做的不是好像追求世界的标准啊，可能我们做的可能是甚至是在服侍神的事情，其实我们去做的方式会不会也有负自己的轭呢？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都有期待，对自己都有期望，或者是对这个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有期望啊。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学生来到香港读书，你对你的学校有没有期望啊？你既然付了很多的代价来香港，家里付了很多的金钱让你来香港，让你来读某一个专业，你对你的专业，对你的学校，或者是对你将来的前途，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期望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期望，很多时候这种期望甚至是说不出来的，包括我们对自己，包括我们对孩子，包括我们对我们的伴侣，都有一些期望。比如说可能我们期望他是体面的， 我们期望他成绩表亮丽，这个成绩表不是一定是学校的成绩表，而是我们的人生的成绩表。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成绩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在给自己打分，我们希望我们的成绩表不要太难看，我们要做到最好，我们要不犯错。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都期望自己不犯错啊，比如说 我来讲道，对不对？我很希望我自己不要讲错，比如说某一个字讲错了，或者是突然有一个点我自己忘记了，对不对？ 我可能会对自己有这种期望。我刚刚跟那个弟兄们祷告，我突然就忘记了 Peter 的名字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你的名字。不，你看，就是我就是会犯错嘛。但是我想重点就是，我是不是很介意我自己犯错？就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很介意我们自己犯错，那个其实也就是变成了我的一个期望，对，我对自己的期望。我今天来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信息啊，那其实这篇信息我是几个月之前在西环堂曾经讲过，所以我这次来之前呢，我就心里有一点焦虑，我就说这个我有几个月没有碰这篇信息了，我到时候讲的时候会不会讲不回那个当时讲的那个状态啊，就刚 跟上次讲不回上次那个内容了。然后我觉得我在祷告的当中呢，神就说我没有期待你讲的跟上次一样啊。你看这个就是很奇怪，我自己期望我要跟上次讲的一样，但是神说没有啊， 我不觉得这是我对你的期望，我对沙田堂的弟兄姊妹有新的话要讲，可能不是你上次讲的，今天我们在当中神有新的话要跟我们说，我们能不能够 放下我们原来的期望，我们去说，我们去调整，我们去有弹性，我们说神啊，我可能都带着我的期望，但是我也愿意放下，不管是对自己的，对我的配偶，或者对我的孩子的期望，我们来看说你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就像耶稣基督他对天父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其实我想这种状态其实就是耶稣说的柔和谦卑，我们放下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掌控，我们自己的执着，我们自己的期望，我们自己的计划，然后我们来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你的意思是更好的，你的心意高过我的心意，如同天高过地。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可能现实的情况我们是常常愁烦，不住的计划，凡事忧虑。这也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东西啊，我们所以我们很难很轻松啊，我们凡事谢恩。没有啊，我有我的预期，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我怎么谢恩呢？所以但是呢，在我的身边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有这样的一个姊妹，我觉得她的见证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位姊妹呢，她本来是一位就跟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一样啊，很成功，她也是一位事业有成，而且呢也是孩子的妈妈，两个孩子呢她也非常的负责任，尽心尽力的照顾，也照顾得非常好。那但是呢，等到他的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他就越来越多的挫败感，因为孩子常常失控，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觉得很累，因为孩子一失控，他就觉得他要陪孩子，做作业，可能做到半夜啊，都不能够完成啊。他虽然他还是非常的爱主，但是呢，他自己的状态其实是压力很大。但是呢，这样的一位爱主的姊妹，没有人想到呢，她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这个病呢，甚至会让她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在这个很坏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呢，我们陪伴她，我们看到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挣扎，就是她也会问神说：“神啊，你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你的心意真的是好吗？我现在两个孩子都还很小。” 难道你是要让他们失去妈妈吗？我想这种的挣扎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呢，过了一段的时间，我又看到他好像突然变了。他告诉我说，当他慢慢的接受他自己的病的时候，他慢慢的把这个病交给上帝的时候，他发现他看所有东西的眼光都变了。为什么？因为他突然没有什么期望了，他觉得每一天活着就是一个礼物。他觉得我今天能够呼吸，我今天还好好的活在我的孩子的身边，就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他看到周围所有的他都觉得很美好。当他看到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不再是看到，哦，他们怎么还在打游戏，他看到的是我的孩子现在好好的，他可能成绩不一定很好，但是我看到他的脸我就觉得很幸福，我就觉得我能够陪伴他在今天很幸福。那现在他的孩子可能晚上还是会很失控，做不完作业，他也说没有关系，我就让他自己去摸索，让他去碰一下壁，我就把他交在天父的手中，我就自己去休息，然后孩子他做不完作业让他自己去学习。他就好像突然变得很放松，反而常常的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所以我看到真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得着这种喜乐，其实不在乎我们拥有什么，是在乎我们心里的这些的框框有没有放下。我们是不是真的说，上帝我有你就够了，我相信你在我身上的计划和你对我的爱。我想这个过程很多时候是不容易的，真的也盼望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个姊妹这么大的一个人生的难处，就可以学到，更多的去负她的恶，学习她的柔和谦卑的样式。好，第二个秘诀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呢，也是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诗篇，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大家知道这篇的诗篇，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吗？有人知道吗？这篇的诗篇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上帝对人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好，看到大家很认真啊，有人在想啊，非常好，我看到沙田堂的弟兄姊妹都很投入。好，其实呢，诗篇46篇呢，其实是一个战争的场景，是在一个大敌当前的一个场景下，上帝对人说这句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下文啊，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打仗的场景下，上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而且他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应许，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这个中间的那一句，我写红字的那一句是上帝自己的话，后面前后是，人，就是诗人，更多的是诗人所写的。 OK， 好，所以这个再一次的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对不对？打仗的时候怎么能休息呢？大家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常常在打仗啊？有啊，我看到有觉得自己在打仗的举一下手好不好？ 我自己是常常觉得我在打仗。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你想要怎么样？ 你的冲动是什么？你的本能是什么？快一点。我的冲动，我的本能是我要快一点，我要赶紧，我要多做一点。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这个休息不是说你要睡觉，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休息它的原文是 be still， 意思就是不要动，就是你不要动。但是你知道打仗的时候人的状态是什么？我们是很害怕的，我们是很紧张的。让你在害怕的时候你是停不下来的，让你在害怕的时候停下来比你要动更难。但是上帝却说，你们要停下来，静下来。 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很难，一方面我觉得，哎呀，那我静下来了，不是更惨吗？更解决不了，更逃不掉了。我本来都已经这么的，这么忙乱，都还搞不定。但是静下来做什么呢？我们看到诗篇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所以他们好像诗人就是说，我们要静下来，我们要来看。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忙，我们眼睛都盯到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在很忙的一个环境下。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当你在打仗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上帝不在，在你人生的这个战场上，好像上帝没有出现，好像他没有出手，是不是？ 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好，来，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好不好？我们今天我邀请大家把你的左手伸出来，现在放在你的眼前，然后你仔细看一下你左手的掌纹是什么样的，什么形状的，可以吗？可以看到你的掌纹吗？我想大家看你的掌纹的时候，你还看不看得见我后面的这个 PPT 啊？能不能看到？看不到，对不对？ OK， 我想问我后面的你后这个 PPT 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那你为什么看不到？因为我们都在看自己的手啊。对，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实当中很常见的经历，就是你看不到神的作为，因为你的眼光是在很近的地方。其实也是我自己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神也提醒我说你不要只是想着说怎么样讲完这篇讲章，你要看我的作为，你来看，我邀请你来沙田堂，我是要让你来看我的作为，看我在我的国度里面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忙自己的这个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很多时候上帝说我们不要看，不要是一直忙，是因为我们要停止看自己，靠自己，我们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种死心，因为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很多时候就比如说我来讲一篇道， 我可能觉得，哎，如果我讲得好一点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但是上帝说没有分别，其实你讲什么其实都没分别，到最后大家有什么得着，是上帝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习惯了靠自己，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被训练的，我和你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特别是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我们可能从小我们都受的训练都是一种靠自己，觉得我还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我还可以做点什么，我们对自己是不死心的，所以我们不懂得说我要停下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当中现在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很努力的在建造，很努力的在看守，但是你有没有在当中去寻求去看神的工作。那我们不要这样子落入这样的一个枉然的一个处境的当中。而我们因为我们在打仗，所以我们很多的惧怕，所以我们的惧怕，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种惧怕带来的行动其实很多时候是带来反效果的，我们把这个事情搞得更杂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越害怕越要做，结果越做越错，事情就变得更复杂了。很多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你们要休息，你们要停下来。但是他不只是说我们要停下来，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知道他是神，我们要来看，我们要知道他上帝是神。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他是神，因为我们要把神当神真的很难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我生命当我的人生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当我这个需要是很真实的，是刚需的时候，我要把神当神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习惯了，自己扛惯了，对不对？我们从小就是很能干、很负责任的人，我们从小就是，从小就是这种，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就是自己扛。于是呢，我们其实很少期待神会出手，我们也很少去寻求他大能的彰显，我们都会自己去解决问题。我们投入在那个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进入了那样子的一个循环的当中。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例子啊，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些失败的经验。我在我信主很多年的里面呢，时不时会有弟兄姊妹来找我，比如说找我帮某一些的忙。那如果我觉得那件事情好像我没有办法做什么的时候呢，我通常是会这样回复他的，我说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我很愿意帮忙，但是呢，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为你祷告了。好，你听我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我这句话有一个重大的暴露了我自己内心的软弱？当我说我只能为你祷告，其实我没有指望祷告是一个带来什么很大改变，就是我内心，其实我心里是靠我自己，我觉得我祷告其实不重要，不是那么的宝贵，我应该要为这个人做点什么，我做不到，我觉得很愧疚。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或者是我对神的一个认知啊，我没有把神当神，我没有觉得我能够为你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支持。我没有指望神听了我的祷告，他会出手，能够帮你去解决你的问题。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多年信主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也要说，会不会我们平时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很少经历神，我们很少经历神真的出手了，神真的是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你没有经历的话，你这日常生活当中都没有经历，那么当你真的有难处的时候，其实你自然不会指望神出手。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也问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不多经历神，是不是也有教会的责任呢？我们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在一个比较福音派的背景，福音派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比较多强调的是神学要很正确，我们比较少强调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真实的挑战的当中，我们要去经历神。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很多年，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的神停留在一个头脑的层面，我们并没有个人的很真实的去经历他。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教会可以去学习的。很多时候我自己遇到很多，比如说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在神学上我未必完全认同他们的一些观点，但是呢，我很多时候我也很佩服他们，他们的那种对祷告的热情，他们那种来我为你祷告，他那种 很倚靠祷告的这种的状态，是让我觉得我应该要学习的，并不是不是只是神学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这种祷告的热情是很缺乏的。在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牧师叫陶树，他写了一本书叫《渴慕神》。陶树呢，可能是宣道会最有名的一位牧师，又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但是他同时呢，也是最尖锐、最批判他自己的教会的一位牧师因为他是一个先知型的牧者，所以呢，他自己 是福音派的，但是他对福音派确实他指出了很多福音派的限制和不足。在他《渴慕神》这本书里面，他特别的提醒 他是这么说的，目前的福音派人士虽然已经把祭坛筑起来，也把祭牲切成筷子，可是竟自满自足地数点着石头，把它一再加以调整，却从来不理会在高高的加密山顶上是否有火的征兆出现。我不知道大家听这段他说的这段话是不是觉得有点拗口啊？他呢其实是引用了一个典故，是谁的典故啊？有没有人知道？ 啊，以利亚对不对？我听到有人说以利亚，以利亚跟这个假先知他们在斗法吧，可以这么说啊。当时呢，以利亚筑了这个祭坛，然后也切了这个祭牲，但是他就要祷告，祷告神降火下来，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把火降下来。但是我想陶恕他说这句话指的是，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陷入一个的处境，就是我们常常依靠我们自己的人的工作，我们自满自足，我们觉得人做了很多，我们很努力的做，其实当然这个本身并没有错啊，但是这种好像不理会加密山上是否有火的征兆，是他在批评的，就是好像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甚至我们作为同工，我们好像没有兴趣，我们对神的工作没有很大的兴趣，我们有兴趣的是自己很努力在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看他的书，我是觉得很扎心的，对，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提醒，我们怎么样更多的去寻求神自己的工作，寻求圣灵的工作，就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只有圣灵能够改变我们，只有圣灵能够对我们说话。好，我们要常常的养成这样的习惯，指望神出手。好像现在是需要神出手了，我现在这个按不动按了没反应啊。OK， 好，谢谢弟兄啊，帮神出手。OK，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个经文啊，第三个我所谓的第三个秘诀，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什么叫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大家知道怎么卸吗？来来，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卸一下好不好？你们有没有重担？要不要卸一下？要不要卸一下？来感受一下那种卸给神的感觉，好像大家这个还是有点不自然，对不对？不习惯在这么公众的场合做这种。好，因为我觉得我很需要卸一下。我们就是大家很这个都很礼貌啊，好像不是不喜欢在这个神的面前这么放肆，但是神其实邀请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好，为什么？因为他顾念我们。什么叫做卸？我们怎么卸呢？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的忧虑呢？彼得前书是写给怎么样的一群人呢？彼得前书是写在一个苦难的场景，所以上帝知道我们是有重担的，上帝没有说我们没有重担，整本的彼得前书都是写给一批受苦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人觉得自己现在是受苦的？彼得前书是写给一群受逼迫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受过逼迫呢？不管是因着信仰，或者是可能你只是因为你是讲普通话的，你被歧视，你在香港可能会遇到一些歧视，这也是某种的逼迫，对不对？我们可能在工作职场的当中，我们有一些有一些人就是有这种的 discrimination， 那这也是一种逼迫，对不对？那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的重担，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有人把这样的重担给我们。所以你看啊，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受苦是很真实的，神没有说你信了耶稣你就会没有苦难，没有，你可能比没有信主之前有更多的苦难，这是有可能的，但是神没有要我们自己去承担，神说我会跟你一起担当。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弟兄姊妹，今天他有没有背负你的重担呢？今天主耶稣有没有在你身边背负你的重担呢？今天你坐在这里，你觉得有没有上帝的工作呢？那我们来看一个人，他的人生经历很多的重担，这个人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叫戴德生。 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位宣教士。他在1865年成立了中国的内地会，在他服侍中国的50年里面，他改变了中国的宣教的格局，他也开创了整个世界的一个不一样的宣教的模式。所以呢，他被称为信心差会之父，因为他是靠着信心去面对所有宣教的挑战。他在他50年里面已经差派了800多位宣教士深入到中国内地的18个省。所以但是在这样子的50年的里面，他也面对了包括所有的宣教士的压力，包括他自己第一位妻子和他的4个孩子都是在这样的苦难和压力当中死在中国。他面对所有的这些重担，为什么他仍然能够勇往直前呢？在戴德生去世之前，他对他的同工最后的一个教导，他在中国去世的，他说在祷告中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这个好像就说出了他一生的秘诀，他一生可以背负这么多的重担仍然可以勇往直前。这样子的秘诀就是他说在祷告中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常常用这个权利啊？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权利，但是我们不常使用它，我们很好像就是只是放在那里啊。好，但是我们要说知道戴德生他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祷告勇士啊，一位祷告的伟人，其实不是偶然的。他的妈妈也是一位祷告的伟人他的妈妈他们家族都是信主的他的在戴德生10几岁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戴德生自己不信主，他还是一个对世界有很多的热情的一个年轻人那他的妈妈就常常为他祷告。所以有一次呢，他妈妈就去了离开他们家去了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在那个地方，他妈妈继续的跪下来为他的儿子祷告。你看，这也就是他把他的忧虑对自己儿子的担忧都化为祷告，交托在上帝的手中。那在他祷告的时候，他好像突然就觉得他背上的重担脱落下来，他突然就觉得轻松了，他知道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就在同一天，戴德生自己在家里，自己在自己的书房里，他看到了一份资料，在那份的资料的时候，上帝就动工，他就在自己的家书房里面自己决志信了主。2个星期以后呢，戴德生的妈妈回到家戴德生远远看到妈妈就说，妈妈，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戴德生妈妈说我其实已经知道了，上帝已经告诉我了。所以你看到这种祷告的传承，这种戴德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传承的当中，他也学习了祷告的秘诀。在他面对很多年宣教工厂的挑战的当中，很多次遇到宣教士在中国被迫害被杀害，其实有很多他的差会差出来的宣教士在中国都是被杀害的。其中有一次突然又有这样子的迫害，很大的迫害临到的时候呢，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戴德生的耳中。当时戴德生正跟几个年轻的同工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同工呢，就是忽然发现戴德生的反应，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很奇怪，就是他好像没有很大的震惊，而是他好像默默的在哼一首歌。这个年轻人就说，哎呀，你怎么好像听到这个消息你怎么没有什么反应呢？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他们现在遇到了这么大的危险，为什么你不紧张呢？但是戴德生在哼唱的这首歌就是他最爱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的歌词是，耶稣，我在你的喜乐里安息安息。 他对这个年轻人说，我是把我最爱的童工交托在上帝的手里。这个就是戴德生他一生的秘诀，他之所以能够面对这么多的苦难而成就这么大的事工，是他懂得怎么样使用祷告的这种的权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我们还是没有觉得很轻松。我想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祷告啊，特别是你为你爱的人，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好像你还没有觉得、啊、好像还是我这个祷告的结果也没等到啊，我也没有觉得马上就轻松了，我要等多少年才会等到就是神的这个祷告的这个结果呢？但是经文提醒我们，因为他顾念你们。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以为是要等一个结果我们才知道上帝是不是有听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可能忘记了，我们只是在说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很少去看神怎么样的爱这个人。我自己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可能有弟兄姊妹熟悉我们家庭的也知道呢，我先生在3年前呢突然得了焦虑症。那这个病呢也是非常的突然，也没有办法解释，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那之前的几年呢，我们其实很辛苦，那我也常常的为他祷告。我觉得神也是真的用这个经历呢来训练我怎么样祷告。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其中最常用的一段诗篇是接下来这一篇的诗篇71篇。对，好，我读给大家听啊。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代的人。我常常在祷告的当中，我常常会想起这段的经文。我觉得这是神对我提醒我，神是爱我的先生，比我更多。使我先生出母胎的是神，从我先生年幼的时候神就教训他，使他成长，使他一生服侍神的是神自己。所以在我先生年老发白的时候，神也不会离弃他。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很被这个诗篇安慰。我就说啊，神啊，你既然是这样爱我的先生，那你就必然对他的人生有带领啊，他会被你使用，继续的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的人，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OK， 所以你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人有什么需要，我们要回到上帝的爱，我们要去数算说上帝是多么的爱他，上帝在他过去的人生当中有多少慈爱的作为。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说、啊、为他的什么什么需要祷告，我们就好像很容易进入一个状态，以为好像我是最爱他的，我最紧张他的需要，和上帝你好像漠不关心，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让我们真的好好的回到啊，让上帝来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让上帝让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爱我们所爱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操练祷告也是我们得到安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只有当我们操练祷告，也就是我们操练依靠神。因为呢，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肌肉记忆呢都是依靠自己的。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多少岁啊，就是你就想象你有多少年操练了靠自己。很可能在你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些年岁，甚至包括你已经信主的年岁，其实我们都在被训练是靠自己的。但是倚靠神的肌肉记忆，我们怎么样把它操练起来，怎么样把它 建立起来。我们现在的弟兄们大家都很喜欢健身，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建你的这个属灵的肌肉，不只是我们身体的肌肉。那怎么样去操练这种的肌肉记忆呢？就是在我们真的有没有花功夫去投资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我们花多少时间呢？我们在一天的里面，我们有预备，真的预备时间来祷告吗？还是祷告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啊，突然想起来就是讲一两句话，例行公事。我特别的鼓励大家，你有祷告的伙伴吗？你有真的，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发一个信息给某某人，告诉他说，请你为我祷告。今天我在公司遇到了什么难处，我在学校遇到了什么挑战，你有这样子的群体吗？真的很盼望我们当中，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群体，彼此的扶持，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数算祷告的大能。很多时候我自己有一些小小的，你可以说是门徒小组啊。那我们的这个小组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日常的彼此代祷，就是我们每一次相聚，我们会数算说啊，过去这两周，上帝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些经历他的，他有哪一些的作为，我们哪一些过去的祷告他已经回应了，然后我们现在又有什么新的一些挑战，然后我们彼此的代祷。我觉得这种的祷告的真实性是需要被操练的，而且最好是在一个群体的当中被操练。当然我们自己个人也是可以的，在我们日常的当中，我们随时随地常常的让我们对神的这种同在，除了早上我们会有一点灵修有祷告的时间，然后我们在中午可能午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两分钟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可能不是很长的祷告，但是我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知道说，主啊，我在这里，就是两三分钟，你可以很简单感受到回到神的同在。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也让我们我和我先生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在我们睡觉之前，我们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就是在一起，我们就是安静，我们可能睡在床上，我们牵着手，我们就会不说话，但是我们就各自回顾这一天里面上帝有什么作为。等到我们各自回顾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再一起的开声祷告，我们就彼此的诉说。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日常的操练，其实才会让我们形成一些的肌肉的记忆。所以从小的事情开始，我们不要觉得祷告是要大的事情，随时随地。我跟我先生呢，我们很喜欢出去吃饭，那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出去吃饭之前，还没有到那个餐厅的时候，我就先祷告，我说神啊，我们去这个餐厅，你让我们有位置。就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你很多时候没有位置，你在特别是中午啊，在香港你去吃饭是很多时候没有位置，我就通常都会先为有位置祷告啊。那就是这种小事情啊，就是我们可以常常的操练，形成一种的本能。那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在团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祷告会，我们塑造这种祷告的文化，其实很不容易的，是非常不容易，真的很盼望我们的沙田堂现在还比较的年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就可以被塑造出来就我们就很享受有祷告会的时间，大家弟兄姊妹会觉得祷告会是一件很享受的一段的时间，可以亲近神的时间。好，所以我讲到这里，祷告这个松弛的秘诀我就已经讲完了，大家有没有学到啊？有学到啊？你们学到了什么啊？你们学到了祷告。好，如果你们今天回去跟你们朋友或者是家人说啊，我今天学了松弛的秘诀，那你会要跟他说什么？什么是松弛的秘诀？还是你觉得你被骗了？我刚刚本来是觉得有秘诀的，哎，结果听了半天没听到什么秘诀。有没有？你有没有听到什么秘诀？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今天讲的所有东西到最后其实就是在讲倚靠神。对，我们怎么样倚靠神，可能是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 倚靠的人，我们要成为像耶稣基督那样温柔、柔和、谦卑，就是我们对神有这样子的一种开放，我们不再是那么的绷紧，那么的执着，那么要去抓，我们对神有一种开放，有一种温柔，有一种顺服，也有一种的笃定。然后我们要成为学习那种看见他的工作，我们要等神出手，我们要期待神是出手的，我们不是只是期待他袖手旁观的，我们期待他是又真又活的。然后我们也要常常的操练，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实践怎么样去倚靠他，我们就一起的来经历他，把这个倚靠用一个祷告的方式我们能够活出来。好的，弟兄姊妹，那如果既然讲到这里，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就开始来有一点操练？我可不可以邀请大家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的安静，我邀请大家，你可不可以感受一下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有怎样的劳苦重担，有怎样的事情让你觉得是你压力很大的？我邀请你在你心里，你先能够感受一下这件事情带给你的重担，感受一下它带给你的压力，然后你可以对神说，神啊，我交在你的手中，我把这个担子交在你的恩手的当中，因为你顾念我，我把这个忧虑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我求你出手来帮助我，因为你是真实而大能的那一位，帮助我柔和谦卑，让我看见主耶稣你柔和谦卑的样式，我就羡慕他，帮助我不再是背自己的轭，不再负自己的轭，乃是负你的轭，因为你的轭是轻省，你的担子是容易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这个时候，你也听到我们刚刚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心中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我们愿意你喜悦我们这样倚靠你的心，你也必然看顾我们所交托在你手中的，求你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更多的看见耶稣基督，也看见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宝贝我们，多么的喜悦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重担当轻轻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
注目看耶稣，
定睛看耶稣，
定睛看耶稣，
圣洁公义主，
圣洁公义主，
十架上耶稣，
十架上耶稣，
注目看耶稣，
注目看耶稣，
定睛看耶稣，
定睛看耶稣，
谦卑亲近主，
谦卑亲近主，
跟着他同步，
跟着他同步。
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
我们的信息，谢谢敬拜队的回应诗歌。好，那现在有几项的家事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第一样的家事报告是关于一个宣教事工的讲座，那是在讲员是哈该牧师，他来自印尼。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印尼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在印尼呢从事这样宣教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那哈该牧师他会用英语分享，会有中文的传译。那时间是9月13号的下午，他主要在印尼服侍年轻人，包括大学生。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一起来参加这个讲座。好，下面有一个关于活出福音在职场的一个讲座这个前几个主日我们也有报告过，9月2号和3号的晚上在宣道会的北角堂邀请大家来参加，一起看看在职场里面这个担子这么重的地方，怎么样可以活出福音的见证。好，有一个新的团契的介绍，活水校园团契。那聚会的时间是每周五的晚上7点半开始，是跨校园，然后呢有很多各高校的学生参加，所以有兴趣的可以联系。